欢迎收听徐仲说实话，这是一个用创新的观点思考传统饮食的平台，让我们一起聊聊要如何面对日常的美好滋味。大家好，欢迎收听徐仲说实话。我们这一集有一个特别来宾哦，但是呢，他说他担任的是迷之声。如果我跟嘉平两个讲的事情让他觉得他有兴趣讲话，他就会开口。如果你从头到尾你都没有听到这位迷之声讲话的话呢，你就知道我跟嘉平两个还回去检讨。
另外，无趣的一集，
哎，是不只是无趣，而且这迷之声呢，他身份非常的特别，但我可以跟各位讲，绝对不是圣祖鲁先生。
为什么要比那么老？
哎，出生了，出生了，出生了！
很像我们在那个夜市在打土拨鼠，冒出头了。我们不用介绍他吗？
哦，我们不介绍他，我们不介绍他。
片尾也不用列出人名。
各位，我只能说，如果你有常常在看非常优质的行脚节目或纪录片节目，
嗯，不敢啦，不用啦。
哦，你就会认出他的声音
了。声音真的，
他是一个台面上的大人物啊。
哦，没有，不要这样讲。
那超嗨的，怎么会这个样子？
酒喝多了吗？
没有，
是因为我们两个人还没有开始发功吗？那嘉平，我说哦，这一集我们要谈一个特别的观点。我们以往在谈的都是两道菜嘛。
有，对，你提到，我提到哦。
那我们在聊到意大利菜在台湾，我们第一集哦，嘉平曾经说，在台湾的意大利菜是一种意淫的表现。哇，这句话好多人跑来问我说，为了你这样讲，他认为嘉平这么有水准的人怎么会讲意淫两个字，所以导致于他们去 Google， 听说那天
Google 意淫两个字
变成热门关键字，
对，真的，
他说意淫，一讲到淫话大家吓坏了，
真的。所以因为你啊， Google 公司都打电话来给我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就是 Google 是王嘉平空一个意淫，这才是完整的搜寻方式。
他们告诉我是因为他们在 Google 是意淫徐仲。好， anyway， 嘉平你曾经说过，意淫其实是一个你用自己想的方式去呈现一件事情，
你认为对，然后用个简单的形容词去形容一个事实上我会很认真看待的东西。
于是嘉平你就告诉我说，你的内心中其实在台湾一些意大利餐厅，他认为他已经走出了台式的风格，对不对？一些台湾的意大利餐厅已经有自己台式的风格，可是呢，他却没有发现他其实已经有台湾味的风格，却还是一直思考他是向正统靠拢。这件事情让你无法忍受，你觉得？
没有，我完全可以忍受。各位，我在录这一集，
你不是要告诉他们吗？
我在录这一集的时候，我很认真的，就是我有很认真的要准备一些要告诉大家的前言，然后我才可以很放心的做我后面的陈述。
哦，好，
我接下来要跟徐仲讲的是，怎么样是我心目中是道地的意大利餐厅
？OK，
它在执行上有哪一些东西？大家如果当客人看到的东西，我认为其实不是意大利的，或者我觉得要有什么东西才是比较意大利的，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嗯，
那很多餐厅，我认为 98.76% 呢，在台湾的意大利餐厅并不符合这个
98.76， 为什么是这个数？
有几家就98.7几呢，不会符合我讲的这个标准，可是没有关系、okay. 他做的客人，他有的他喜欢的客人，而我这么认真在做的呢，我也来来回回倒了4-5家店，我也没什么没什么好了不起的哈。我所以说照我这样子做呢，你的倒店的机会很高哈。我只是在陈述一个我所看到的一个所谓的在那边的执行的状况。
嗯哼，
啊，所以说大家不要说哎，跟他假清高，没有没有，我倒很多店哈。那大家还是做的喜欢，大家去继续支持自己喜欢的餐厅。
为什么你说？
我这个陈述要讲完，
对对对，
那我等一下就可以畅所欲
了。你讲完，我想要抗议一下，为什么我前几天去你的店还差一点没有位置坐？你生意明明很好啊。
对了，可是就是说，毕竟这是很多人正在做的事情，比如说明明这个女生就一直喜欢留长直头发，你就走到她面前说我觉得留长直头发很逊，这个我觉得是对人家的一个生活形态的一个直接的挑衅、
所以是 Julia 是因为你讲过这句话她才剪短头发？
我不会管我女朋友该留什么头发，我还有完全的空间。
好，那你继续。
好，前提讲完了， 所以呢，大家如果你要很严肃看待所谓的正宗意大利菜在台湾可能会倒掉了一种营业方式的话，你可以听我讲的事情。
来，请说。
你要在开头，你要用问的方式，我才可以慢慢讲。
想请问是哪些事情呢？
首先我用假设一个，你走进一个餐厅，你看到一个写个意大利餐厅，首先几个，我觉得几个点，我觉得它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意大利的这件事情。
那你觉得意大利餐厅三个字的意思，意思的意还是意气的意呢？
好，意大利餐厅跟意式餐厅就是两件事情
啊。
意大利餐厅那就是该符合我讲的东西、
uh-huh.
意式餐厅就是说 whatever 有点像，就是那就那个意思嘛。比如说我今天放了红葱头跟放了一些虾米，我可能就叫台菜，那是你的想法、
uh-huh.
好，可是当你要讲意大利餐厅的话，首先我就针对你的意淫这件事情我形容给你听。你站在门口，你看到这家餐厅，你觉得感觉不错，氛围不错，外场的妹妹体格也很棒，你就翻开它放在门口的 menu，西西里海鲜意大利面，
嗯哼
，OK， 海鲜意大利面我可以理解，西西里是个地名，托斯卡尼花园沙拉，
花园是一个形容词，
对，托斯卡，这时候你所看到的意大利地名托斯卡尼西西里是拿来当做意淫的，他们拿来当做形容词、哦，蛮多的，波隆纳肉酱面。对你来说
这是专业，
这是专业的新竹贡丸，专业的，对不对？彰化矿肉饭，专业的，对不对？就是说当你地名联络到这个食物的话，对我们来说事实上是某些的你所画一个框，我在这个框上尽力表现的。所以呢，对我来说，当你翻开这个 menu， 它取了一个我认为西西里海鲜意大利，其实我这样讲，我觉得应该是蛮多店都会这样子取名，基本上这是一个比较偏向意淫的状态，因为可能我认为没有实际上这一件、
欸、可是人家很有 sense 啊，人家至少没有取名皮蒙特海鲜沙拉嘛、
哦、对,
对不对，人家至少知道西西里有海鲜、啊、
你取名叫温布利亚海鲜沙拉就真的比较惨。温布利亚是少数意大利没有靠海的，
皮蒙特严格而言也没有，
有了，有一点点，一点点，
那一点点不算。
好，那这件事情的话呢，嗯，走进店面，可能这件事情会比较，我觉得比较 tricky 的啦。
嗯，
不过当然，每一个人可以有一个借由文字传递给人家一个美好的想象的这件事情，这是某些方面是好事。
Okay.
好，第二个，你走进去的时候呢，你闻到了你认为很棒的地中海风味，爆炒大蒜碎末的事情。
哦，
你怎么觉得？很香，
是如果他有卖猪肉的话，你会怀疑这是万峦猪脚吧？
就说在爆炒蒜末这个我们会认为很香很有风格的事情，事实上是很不意大利的。意大利并没有蒜末这件事情，并没有那么多菜是很多蒜末的、
啊、应该是说意大利吃蒜头它的香是隐香，
对，
是很淡雅的，它并不需要那么浓厚的味道。
通常在比如说在南意大利，它的大蒜可能撇一半，然后再橄榄油爆了，还没有焦，香气出来，大蒜又挑起来丢掉。而我们在台湾会很像是，我常常有时候跟人家形容，很像是香港避风塘炒蟹的做法、
嗯、
大量的蒜末。其实即使你现在看到很多在YouTube 在教做菜的那个蒜末是啪啪
啪啪啪一直下去的，
啪啪啪的就下了。
你不要用啪啪啪三个
字，你不可以那样子、
你可以那么做，我相信会很多人很好吃，我不会那么做，在我的餐厅我不会那么做，很不意大利，
意大利基本上没有这么
用蒜末，可是这个蒜末的香味，
所以你有碰过那种一走进去就闻到蒜香的？
有，就是 我点给你听，我点给你你就会知道，你其实会注意到你进到很多餐厅，意大利餐厅，你觉得其实人们闻到那味道是觉得哇好棒哦，事实上我们是喜欢那味道的，
嗯，
东方是喜欢，尤其台湾人是喜欢，
台湾尤其是台湾，对，香港人也会喜欢。
所以你经常吃那个意大利面了、啊，吃完以后一些蒜头的碎屑还是在面条里面，你会吃得到、嗯，酱汁里也有、
嗯。
但在意大利基本上你不太会遇到这个，
不会遇到用蒜末炒的，这是真的。可是你这可能会让你们很压抑
哦，没关系，还一点两点，来第三点，
第三点。好，开始点菜的时候，他上
对，这时候闻到蒜香，我们就头一转就出去，不要做。
那如果是真的你不喜欢就赶快跑来我的店就我只是说这个风格我不会在我的餐厅执行，
对，
然后有炒蒜末的大家也不要生气，你们做你的生意，我再强调一次，我来来回回倒了三四家店就是因为不用蒜末。
对对对对，到底是三四家还是四五家，你这样子大家有点困惑耶。
连冰淇淋店都算的话有四五家
你看我这个都没有用到，我这边还有、
有人买我的烹饪那个料理书，有负责价券，
后面有抵用券，
结果
都用不上，你看看
来继续第三点。
第三点哈，好，这时候你菜单上了，客人这时候上了一点佛卡夏，然后呢上了一盘橄榄油，里面点了一个巴沙醋，
这是常见的。
No，
在意大利不会，
这是很美国风格的，
是
真的，
这是很美国风格的，尤其是拖鞋面包再沾这个更是不行。
哎，对不起，可是你会看到有一些意大利人来台湾开店，他们也是这样用。
对，当然意大利，在意大利，意大利餐厅也会有人这么做，也会有，
啊，
也会有，可是是蛮少数的，蛮少数的，
非常少。他通常是给你橄榄油，
橄
榄
油
会给，
或者是 even 给你 butter， 也有给你 butter， 在北边的地方。那你可能在真的是在那个巴沙醋产区 Modena， 他真的会去给你橄榄油巴沙醋，然后你去沾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如果你是碰到像拖鞋面包很会吸汤汁的面包，你一沾你能想象你会馒头沾着醋吃吗？
嗯，
然后通常这一些滴在你碟子上的醋都是很便宜的醋，就是焦糖烧起来的醋啊。
其实油和醋都是不怎么样的，
这个我就不能设定了，就是可是基本上这样吃这样子的味道的东西，我觉得不是那么的，不是所有的意大利餐厅会这么做，
就是
很少数。
很多时候他说的这个巴萨米克醋，对我们而言那个叫做浓缩的葡萄醋，
焦糖的，而且是加了焦糖的。
这个是讲客气，就是它是不断下去浓缩，不是我们想的那种陈年的，它的风味基本上就是酸酸甜甜的。
嗯，
那
酸酸甜甜的东西一直会很讨好啊。
我从一个外行人的角色来讲，
而且自以为美食家，
不敢，从来不敢，就是一个外行人，纯粹的外行人。就是像你刚刚讲的那个，其实很多店这样做，然后客人会觉得哇塞，这样才 fancy 啊。
尤其是其实我蛮多的吃意大利的经验，我认为早期我会从美国人学，然后再来会跟香港人学。其实很多餐厅还是香港师傅嘛，我们都很受好评。然后这几年会从日本人学，对不对？从日本有很棒的做意大利菜的师傅，应该多跟一些很道地的意大利人学学看意大利人怎么吃。
嗯，
不，台湾现在也蛮多意大利人开的意大利餐厅了。
是啊，
对对对，然后属于他们地区风格的也是值得一试。
所以店家送上来那一碟你就退回去？
没有，
别侮辱我
没了，还是可以试一试啦。可是
我
认为
我通常是看对方主厨的长相，如果是女主厨很性感，我说请你尽情的侮辱我吧，再来两杯
好，我已经讲了三点了，对不对？
哦，来第四点。
好，大家如果是中途切进来要记得听我的前言啊，不然我一直在羞辱同业。我在同业之间是一个口碑很好的前辈耶，对不对？
真的
啊，是啊。
对了对了，大家对你无比敬重。
对，我就是好好先生啊，对不对？我很少会说这种话的。
是啊，但是你现在讲了，都已经讲第三点，就讲第四点吧。
第四点，好，你翻开菜单开始看了，菜单分类开始了，红酱、青酱、
白酱。
徐总，你自己说。
有这三种酱，基本上就不是纯意大利了。意大利不会这样干的。
一，青酱不会下去炒东西。青酱是一个挥发性的香料，不管你是用罗勒、九层塔，这个我都不会太挑，我认为不太挑剔。虽然我店里面都会是用罗勒叶子，这种挥发性香料我们不会拿去炒东西，炒鸡肉、炒蛤蜊不会。
嗯哼，
那基本上青酱这个 category 是我认为是理论上不存在，在我的餐厅是不存在的。好，白酱，意大利人不用鲜奶油做意大利面。
意大利
很多人一定嘴巴开开的，我自己在家煮意大利面我都放鲜奶油，多好吃啊。
真的，我曾经有一个意大利人开的意大利餐厅，然后我自己去吃，我就眉头一皱，案情不单纯，你明明是懂菜的，你怎么会用一个鲜奶油面呢？然后呢，那次是我自己去的， 过了大概半年之后，又有朋友邀我过去，我就很懒得过去。我想啊，这个意大利人被台湾人同化了。
嗯，
就我朋友硬邀我过去，当天晚上他又出这一道白酱，但完全没有鲜奶油，完全是照，就是在煮的过程中，我就开他玩笑说，你餐厅会不会用鲜奶油来做这个面的酱？他告诉我不会，我是意大利人。我说嗯，可是我吃过。他愣一下说，你来的时候没有call我，对不对？那一定是我下面的其他的厨师认为你们台湾人喜欢吃，所以才做给你们吃。
可是我必须讲，我自己餐厅我的菜单上也有鲜奶油的意大利面。
嗯，
就是鲜奶油是一个很容易讨好的润滑剂，
它是一个
让东西变甜美的事情，
台湾市场接受度非常高的一个用法。
无奶不欢。
哎，这句话听不清楚，再讲一次。
无奶不欢。
OK， 好。
这个表情应该拍下。
对，缺的这个表情实在是。
没有，就鲜奶油，我还是强调，
这是你对鲜奶油的意淫啊。
意大利的传统意大利面，大概只有一两道会放鲜奶油的。温布里亚是真的有一个地方会用香肠炒炒，
我不知道
放鲜奶油，然后再下去炒面的，是真的有这样的面，相当少，相当少。
好，来第五点。
第五点，看到如果这个店家他会，我认为这个就是我觉得他出现的东西是会加分的，
嗯，
会加分的，会用羊奶起司 pecorino、
台湾比较少人懂这一个。
我认为其实我进入这一行大概也十几年前开始才出现比较多的厂商在进口 pecorino 羊奶起司来，就是在他的那个单子里面我们可以再订购。
Pecorino 这么多产区，你最喜欢哪一个？
没有，你其实这个其实会很有趣的一个误导。我们会讲说，比如说我们在讲的青酱面，事实上它会用一些 Pecorino 的 Romano 跟 Sardinia 的、萨丁尼亚的跟罗马的
跟萨丁尼亚的。
对，可是各位，如果我没记错那个数字的话，在人工，在羊奶，我们讲的 Pecorino 我必须先解释，这是羊奶起司，鲜味相较于起司，相较我们讲的帕玛森起司，尖锐度跟咸味都更加的尖锐更明显，有一点像是你吃是一个咸味很高的豆腐乳，这件事情在料理上它是可以让东西变得很出色的。很多很传统道地的意大利菜，事实上它都需要靠羊奶起司去把它的鲜味提出来。那我认为上，如果今天的餐厅的厨房里面有 pecorino 的话，我觉得它的对意大利的料理的了解，我觉得算是蛮深，比较深入一点点的。那你刚刚讲到，我会事实上没记错的话，应该有80%几的标明 pecorino romano 罗马羊奶起司，有80%几是在萨丁尼亚岛做的，因为萨丁尼亚岛的人工便宜，它的羊比人还多，所以很多只是制成有点点小小的差别，可是就是很多的标明的那个事实上是从萨丁尼亚过来的。
哦，第六点呢？
哦，我真的要讲那么多点吗？
没有，我觉得你刚刚讲的这个羊奶 cheese 这个段位已经很高了。我还记得很久以前去你店里头采访你的时候，
是
你那时候是讲很简单一个，就是你的店里头有写面不等人，人等面嘛。
是，
其实很多台湾的意大利餐厅就是面先煮好，你都没有讲这个。
现在明治已开了啊。
哦，明治已开，所以你觉得现在比较不会有这种
事？现在还是很难，还是很难。
嗯，
你要现煮的意大利面，这一点我们可以提到，可能我要提的比较后面那一点，这一点是相当争议性很高，而且我认为我讲了也不很多人不认同的这件事情。
所以等一下，你不止五点嘛，对不对？
我大概撑不到八点吧。
你
要我？你
是说到讲到晚上八点
？No， 八个论点。
八个论点，为什么你要错八个论点？
因为人家都做得到，为什么做不到？那我就说，其实不要太挑剔了。我就说，好，反正就是今天我的角色，大家没有听到从这边切进来，你要提前没听前言哈。我是很认真提出说，如果是一个很严肃意大利餐厅的话，可以往这个方向去 check 这件事情。好吧，你讲面这件事情，我就先跳来讲面这件事情好了。
所以面本来是第几点？
我没有想到这件事情。
对啊，你看，所以
我已经是觉得理所当然了。
因为我一定要帮你凑出王家平的八角哲学啊！
哎，
这是你意大利思维的八角哲学。
八点论点了，就是
八点论点
了，大概只有六七点。我们台湾人真的喜欢手工面，真的喜欢手工面。真的喜欢手工。
你已经讲第三次了，可以继续吗？
好，那我们餐厅一直都是喜欢用干燥面，我们餐厅一直喜欢都用 干燥面，我们餐厅一直喜欢用干燥面。
是是是是，
各位你知道同样一个长一个粗细的干燥面，我们讲 spaghetti 来说好了，你用那种我们买比如说中高价位的 DiCicco 的干燥面，它大概要煮11分钟到12分钟、uh-huh. 那通常我们用机器，我们认为是手工机器，看到店家做出来那个只要煮2分钟、
uh-huh.
2分钟、嗯、其实要煮干燥面相对的在关心的情形是要关注的比较多，那种用现挤出来的没有经过完全风干，那是另外一种面，也好吃，可是当我举一个例子你就会知道说，哦，他可能在表情上会有某些的局限。今天我面煮11分钟，那我煮10分半煮12分钟，它基本上都还在一个 range 里面。那通常这 spaghetti 如果跟着蛤蜊面，一些已经把蛤蜊逼出汁的，跟着它面条我提早1分钟起来煮，那跟着面多煮，跟着酱汁多煮个2分钟3分钟，基本上不会跑太远。可是如果你今天是煮了2分钟的意大利面，你今天先去面下去的话，大概搅个2-3下，你不能再超过30秒，事实上面会烂下去的，因为它干燥的情形不一样。干燥要煮十几分钟的意大利面，事实上它煮完意大利面大概会变它本身重量的 2.4 倍左右，会变得很重，因为它已经充分的干燥，所以它会吸很多水，它要花很多的时间还原到它那个状况。可是用机器煮出来的面呢，它2分钟就已经还原到它原来面团，就是已经充分的淀粉可以糊化了。那它的优，这样讲的是它的缺点嘛，就是它 不太可能跟着酱汁去拌炒很久，相较于干燥面。可是它的优点是什么？2分钟跟11分钟这个事情就差很多了，
就是客人就不用等那么久。
对，客人不用等很久，我今天面下去2分钟就可以起来跟着酱汁一起煮了。
但那样的面没有所谓的麦香啊，
这就看个人的想法了。对、嗯、这个对我来说是这个样子，不过当然前提是我今天11分钟面是品牌很好，就是长时间风干的很棒的干燥面。
其实我觉得这几年台湾哦，你要说欧洲的餐饮啊，在台湾的发展，意大利算是越来越好的一块。
我其实觉得是慢下来了，
有慢下来，可是相对于法国菜哦，这下次我们有机会来谈一下。我觉得现在很多的 fine dining 主厨都说师承法国的技法，或是法国到法国去学习。可是台湾，我发觉我找到的法国餐厅好像越来越少，或者几乎基本上很难找到传统的法国菜，都是创新的。或者都是一些 fine dining 说我们用台湾食材法国技法，可是这些东西还是法国菜吗？这是一个很大的 question mark。 那意大利菜这几年的发展固然也有一些 fine 的，但是传统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以前就讲意式嘛，以前台湾的就美国教的美国意大利菜啊，像最早那个卡邦啊，
哦，对对对
对,
对,
哦，或者
很棒的很大的提拉米苏，
对, 对, 对、嗯啊，然后接下来是这一个香港的意大利菜嘛，上面放干贝啊，会放
然后
鲍鱼、啊、
蒜末大火炒面这件事情，
然后接下来是日式的意大利嘛，对不对？
贝里尼很
好，贝里尼很多哦，最近还有很多哦，对不对？哦，这个明太子意大利面啊等等。那台湾在做就是我说意式餐厅。意法餐厅，
或是我们会
小馆，
我们会很多的主厨的创意在里面，这个都无可厚非。
对对，不然的话就是简单的 pasta pasta 还是什么类似这一种哦、嗯。那你或哎意面王是吗？意面王应该是意面嘛，好像有一个意大利面是叫什么意什么的。对不起，好 ，Anyway，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的艺名叫王意面了、
啊。哦，这样子好，哦，好赞。你不是王东粉吗？
不是那个台南意面，
王意面，意大利面的意。
那你会发觉开始有人在谈托斯卡尼菜、西西里菜、普利亚菜，
还是少，我觉得
还是少，
是少数。
但这几年你可以在台湾台北找到萨丁尼亚菜、普利亚菜，
有一个萨丁尼亚，
哦，对不对？哦，
普利亚菜，
普利亚菜有一个普利亚人是一个歌手，他其实不是厨师。但是他开一个很小的店，
哦，是吗？
哎
，OK，
然后类似这样子，或者是你会发觉这几年大家在谈意大利的时候，基本上多数还是绕着传统走。
对，因为最棒，意大利最棒最美好就是传统啊。嗯，
对，
太多东西可以说，太多东西可以做给你吃了。
所以我们慢慢渐渐可以去区隔开，就像你讲的哦，不照意大利规矩来做菜的厨师，其实也没有任何的错误，
没有。
不能叫错误，不能用错误
两个。你其实反而比较贴近大众，因为能够像我跟徐总这样子对意大利有着很牢不可破的那个的话，
的
其实还是少数。可是完全端看个人你怎么想了。我要吃一个。
那假如用台湾在地食材来做呢？
在地食材本来就应该用，我一直认为用台湾在地食材本来就是个理所当然的事情。那可是你既然挂的是意大利料理的话，你本身厨师还要对意大利料理，我觉得认识还是可以再更深入一点点。你可以在自己有一个转换，有一个改变，一个这样把元素抓出来喜欢的，而不是每一盘菜淋上巴萨醋膏。不好意思，对我来说，我只要看到一个餐厅，它的菜蛮多的是淋上巴萨醋膏的，就是可能是我的，我不知道，可能第七点嘛。对我来说，这个我从以前到现在做的菜很多种，我大概只有一道菜是放巴萨醋膏的，就是 Modena 的 Zampone。莫迪娜有个地方它是煮猪脚，那个地方就是产巴萨醋。
我们下次来讲猪脚跟这一道菜好了，
我还没讲完呢、啊。
哦，好，是是是，来继续继续。
好，可是我们讲了不要那么悲观，因为我讲啊，巴萨醋膏靠背，有个人正在听节目的厨师说，干，嘉培是我喜欢的主厨，他居然讲我平常最喜欢用的东西。好，可是有一点我觉得是很值得欣慰的，当他还讲说那真的意大利餐厅不好找吗？我们台湾人都做不出意大利餐厅吗？只能吃意大利人做的意大利餐厅吗？不好意思，我不见得台湾的意大利菜人做的意大利菜就是我会被我称赞的。
嗯哼，
好，台湾有一个我觉得几乎是可以挂保证的一个招牌。
嗯哼，
基本上如果你看到是拿坡里披萨的、嗯、我觉得几乎在意大利原产离意大利原产地拿坡里都是大概有八成到九成像。
嗯哼，
拿坡里披萨这一点我是觉得相当相当欣慰，你说
是
不是？
没错，因为它的规矩非常的清楚，他并不是说你不能创意、嗯哦、他也可以创意，
可是你菜单上肯定要有那几款经典款。
对，而且他的评断的方式就很清楚。
对、
哦、应该没有几个人会用上面的 topping、哦、来评断是不是一个正统的拿破里披萨。
可是他的面皮代表你不懂发酵的方式，
对，
对，烤焙的时间，烤焙的温度，
吃了你就懂。
台湾的拿破里的师傅们我觉得做的真的是我每次看到觉得很称赞，
真的。
我认为在西餐上面可能像这样的状况可能只是可能 OK 拿、可能面包店的做可颂的师傅，做法国面包的师傅，甜点店做马卡龙的，有些人真的是就是做的跟原产地一样，甚至超越一些原产名店都有，这一点我觉得是可以拿来一起觉得让我称赞的地方、嗯、如果是讲到 authentic 这件事情，台湾的拿破里披萨我觉得做得相当好。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谈说你要推广一个传统菜的时候，其实是你要先把规矩讲清楚。
嗯，
那你没有讲清楚规矩，大家无所适从，到其他国家去推广，就往往会变成是那个地方的味道。
因为我们人有很多根深蒂固的想法，口味就是我个人啊，喜不喜欢就我说了算，这也没错啊。
是啊，但是你从拿破里披萨的推广、嗯、你就会发觉说其实规范好还是有用的。
对，拿破里人的个性你可以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他们如何去处决那些吃凤梨披萨的人 的那些短片，我真的不晓得他们是哪根筋不对劲。
可是我很认同耶、欸、
他们就是真的很认真去就是想办法开这个玩笑。
哎，可是你说的那个规范、嗯、我觉得你像前几集讲是没错啦，可是可能在台湾你很难用一个台湾这样一整个北中南其实各地都会有不同的味道，所以它比较不容易像拿破里披萨一样，因为你看连意大利披萨、嗯、
就拿破里就那个地方、啊、
就只有拿破里那样的。
你要讲的话意大利有罗马式披萨，拿破里披萨，或者它很多，
今年、
哦、
我没记错的话今年的Gambrolosso 2021年的披萨评鉴它好像分成四大类。
嗯，
拿破里披萨，
罗马
非拿破里披萨，它把罗马披萨算里面、Gourmet 披萨，
哦 Gourmet 披萨，
然后披萨阿大有就是
阿大利亚一定要，
对，我记得它把披萨评比分成这四大类。
啊，这个我们这个可能要附一下连结，因为阿大利亚是一个
切片披萨，然后切块趁着卖的。
对对，就算是穷学生在吃的一片大概。
可是他们也发展的很极致。
哦，那个可以发展的很极致，它其实可以很高 就是你知道那可以一片卖 0.8 欧也可以一片卖10欧。
你以前有卖过吗？
到
了
你那个表情真的是应该拍起来了。倒了啦，
有幸在那个短暂的那一段时光
没有短暂，我有撑半年啊。哦，讲了就火气上来。
你因为
还有资格在那边教大家怎么开店。
你那个倒的原因很简单，台湾多数人在吃是吃他品。
我其实我每次收的店家，人家我说你怎么收起来，家庭主厨怎么样，理由很简单，我的表现不符合国人期待，就这么简单嘛。对，我没有说。
哇，好悲情哦。
没有悲情啊，没有谁对谁错啊，对不对？我的表现没有符合大部分的国人的期待。
可是你知道我怎么想吗？不是你没有符合多数的国人期待，是你没有去引导大家怎么欣赏。
引导个屁啦。
怎么这样讲，
国庆阅兵还给我一点时间来宣导嘞。
你要去，你要怎么一边挥舞着披萨，一边在总统府上旁边阅兵过去吗？
应该有第八点了吧？来，八点赶快结束。
我们刚刚我其实没有继续往下算。
好，还有一点，我觉得这一点的话，我觉得也是，这个是加分题，就是说刚店家出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是加分的。主厨会不会用番茄？
哦 ，OK，OK，
我讲刚光是我们店里面。我不讲，先不讲新鲜番茄，我们光是番茄罐头就有五种。
嗯，
番茄新鲜的大的铁桶的番茄罐头嘛，长形的整粒的番茄罐头，番茄的 passata， 番茄 passata 我们有分成三种，长形罐头做的稍微熬煮过 reduced 的 passata， 然后有tartellini， 现在比较流行中北意的中意的小圆形，比较像我们市郊二号做的 tartellini 的 passata。礼盒啊，对
对，礼盒啊是，
然后还有西西里火山的比较小的甜度更高的番茄罐头，
哦，那个台湾就没有，
还有 Passa 那个 Concentrado， Concentrado 就是番茄糊，可是不是美国那种，就是那种西西里最好的产区，我觉得是西西里，他们就是把番茄熟透了，熬煮过了，然后再过机器过筛去了籽，把这个东西再熬一下，然后铺在木板上晒太阳，每天来回的去刮它，让它水分被太阳抽走，然后变得很浓厚的泥，可是在这三天两三天的操作过程中，这个番茄又会有一点点发酵，这个很好的番茄的 concentrado 就是番茄糊拿去炖东西，有很棒的番茄香味，无妈咪的味道，甜味，还有会有一个酱香味，
酱香味
会有一点点类似酱油豆瓣酱，可是是很小量的感觉，很香很香。
我曾经听一个披萨师傅，意大利人跟我说，好的披萨师傅哦，他那个番茄的那个糊啊，哦，不能只用一个牌子，一定要两个以上的混合，而那是他们自己的味道。
他还有说什么？
他大概是酸甜和水分，
这个我可以接受。可是呢，就拿破里，就拿破里披萨，我在讲拿破里披萨，它的那个放在拿破里披萨那个番茄是不煮的，那你当然你可以 blending， 就是啊，我要番茄这个牌子加这个番茄，我觉得会有个比较漂亮的甜度或什么。而且它的比较讲究，它是不会用 blender 去打它，因为他们觉得那个籽一旦被那个手提搅拌器打碎的话，会有一点点苦味跟不好的口感。他们会用手捏碎。
嗯哼，
对他们，然后可是就是新鲜的，不熬煮，直接铺加了盐就铺在披萨上面，进去470度、450度的烤箱90秒，他们觉得就可以。烧制浓缩够的味道出来，所以我觉得你那朋友说的对，它是可以去混合的，
这就是一个关键点了。那你说怎么用番茄，其实就味道，这就好像是一个好的意大利厨房里面应该也不会只有一种，
可能就有点像是举例子，不知道对不对，生抽、老抽、豆豉，
对对对对，
我讲豆豉就可能很像番茄糊，就是更浓郁的豆的味道，
是啊，所以
你炖东西前段放什么，然后这东西我是炖了一半放什么甜面酱什么，这个都就像我们在用番茄，我自己在用番茄，我们是会进化到哎，可以它是什么状况是放什么样的番茄。
好了，那我没有算，但这样想请问一下我们特别来宾迷之声哦，那你觉得他这样讲一讲有错七八点吗？
有没有你不懂的东西？
无比敬仰，无比敬仰。
我看他有在抄笔记，我觉得还不错了。
我是看到他还在贴那个贴纸，在那边画线。
因为我在惋惜我的这一个
折价券没用
折价券呢、啊。
哎、欸，导电是开挖这几年都在乎那两三百的折价券。
问题两三百是我们仅仅有的权利啊，对不对？好了，
哎、欸，我问一下，那你们那个台湾的菜，你讲完了吗？
还没啊。
对啊，为什么我来就这样子？你们是看不起我，觉得我讲不出什么东西？
哎呀，哎，因为我们还下一次、啊、
有这么有自主意识吗、
哎？我们本来这一集要讲的是台湾菜的传统菜概念跟意大利的传统菜概念。
有，他其实开了一个很有趣的题目，对，
对我可以其实应该。我在讲的时候说到底要怎么判断，比如说台湾菜哦，如果你都只用辣椒来处理台菜、
嗯、
我说对不起，台菜不是台湾菜，就闽系的这个、哦嗯、如果你只用这一个辣椒来代味，那其实是不对的，它应该是胡椒，
白胡椒，
对，应该是白胡椒。好，那
蛮多白胡椒，
可是我必须说当时我跟嘉平两个是打算用台湾菜传统，就是我走进一家餐厅怎么判断这是一个台湾菜、
啊、
然后他走进一个餐厅判断这怎么是意大利菜、嗯、但是我突然间发觉嘉平他在讲这一件事的时候眼睛发光，他那种想表现的欲望你知道吗？我们两个一直以来他负责内容的搞笑和那个诙谐，然后我负责扎实有深度而且有社会责任感的述说，对不对？我觉得难得他想讲话、啊、你应该让他讲啊。
不过我觉得这样蛮有意思的啦，就是你走进一个餐厅里头你怎么看他到底是不是
他对 authentic 这件事、嗯、可是当然我再强调一次，我是倒掉很多店的人，照我这样子做的话我是倒掉。
那你照这样讲我是没开过店的人了、
啊、
对, 对不
对？我能够当个开心的时刻有自己的选择权很棒、嗯、我要吃一个主厨的创意，我想吃一个很老硬的死硬派的东西，看看我的宽阔度我的容忍度有到哪边，这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可是我跟你讲，因为我们已经 录到时间差不多了，好、
哦、便当来了是吧、
哎、对对对对，已经在外面敲门了。我想我们下次再来讲好不好？
讲好啊，
好，讲台湾菜，
太多东西可以聊了，太多了。
OK， 好，好，那就先这样。那迷之声要不要做个最后的注解
啊？对，看他能够怎么注解。
对，
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气象报告，
就下次同一时间大家继续锁定啊！
啊，对对对，
哎呀呀呀，这样是可以的。
你正式讲一下，你正式讲一下
啊，正式刚刚
像你平常这样讲一下，
哎，像我平常这样的，那就谢谢大家收听了。
是这样吗？好啦，那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我们下次再见了。
对，可以下次再见。
哦，好，
哇，真的声音好听耶。好好好好好好好好